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真好，侍奉他的人真有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不知道您是否还有印象，之前每周五的神学补给站，我们曾经听过相当受欢迎的旧约学者谢挺博士的一系列旧约研经，像是以斯帖危机中的智慧、以西结书动荡中的盼望、智慧书的研经活出生命的智慧，还有从耶利米书看生命的重整，每个系列都相当的精彩。如果您错过的话，可以在良友电台资源库找到晨曦讲座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今天我们要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东加华牧师专访谢挺博士。我们一起来听听谢挺博士的研究和著作。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旧约圣经中的雅歌常常是许多人在阅读圣经时感到很尴尬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一对男女恋人的故事。书中对这对男女恋人的描述和互动的书写也非常的露骨，这让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在讲到时不知不觉会想跳过这本书，而事实上也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讲这卷书。今天我们邀请到过去长期在美国真道福音神学院教授旧约，现任 Fuller 神学院旧约教习的谢挺老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我们到底该如何阅读和诠释旧约圣经中的雅歌，并且延伸谈论如何看待旧约中唯二的两卷上帝缺席的书卷以斯帖记和雅歌，以及这对散居各地华人基督徒的意义为何。谢挺老师你好。
你好 David。
其实我认识 Chloe 老师真的很久了，然后很多事情可以聊，但是其中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我神学博士毕业后，那个时候我的教授讲了一句话刺激我，他在毕业前对我们这群博士班要毕业生说，如果你们此刻就不努力了，就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什么了，此时大概是你们人生最有学问的时刻，毕业后你会越来越没有学问。那时候我的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刺激我去想说，那我不想要停止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机会就去拜访不同神学院的老师，觉得说一个年轻的毕业生去请教问题应该很好。那时候就是在有一次去找了 Chloe 老师，然后听他聊很多当代圣经研究，以及从一个亚裔女性的角度在北美这个大环境当中做研究。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访谈老师。那也可不可以请老师很简单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很熟悉老师的背景但老师可不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跟这一路走来的旅程好吗？
OK， 好的。我小时候跟teenager 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我会变成这样子。
OK。
所以呢我就是想到一节经文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那我人生的转捩点其实就是我信主那一刻所以我是在北京出生，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那后来全家移民去香港，那在香港也是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所以是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信主。 那信主那一刻呢，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啊。因着那一次的信主的经历，我就把我信主跟蒙召差不多是同一个时候。那当然我信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种蒙召啊这些语言，但是我信主之后的第二天吧，我就想我就把自己献给神了，这余生啊，希望就是为他所用，也是希望这一生就是认识他。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神学院然后就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所以就想说我怎么样把我最美好的这个人生用在神的国度里面。那当然当时有很多选择哈，可以做宣教师，可以做女传道但是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继续读上去因为我知道特别是在北美的这个华人的教会的环境哈，女性服事的机会其实跟男性比起来还是比较有限的那当然如果有一个读到 PhD 的话那就会更加的广这样就是服事的机会会更加的广。所以
是
我想我人生到了已经一半是叫一半吗的时候其实我大部分回想过去呢，我在神学教育的时间比我不认识神的时间还要久这样子觉得这个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带领。然后如果我再有一个生命再活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神学教育这条道路的。
谢谢老师。其实我知道老师大概的经历，北京出生，香港长大，在美国读书，但这样的经历某种程度好像你永远是在一个边缘人的角度，就是在一个社会的不是主流的主体当中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种社会位置也会让你在看事情的时候可能跟很多人很不一样。那我完全可以体会到，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在北美的环境，其实在很多环境啊服事的机会如果有同等条件的男性的话，可能大部分那个机会都会给男性那我觉得这并不是说在讲在抱怨，但是我觉得那好像是个 reality。
reality, 对。
对，那老师其实你的研究过去这几年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有新的书出现。我们可不可以先谈一谈 ,2016 年写了一本书是雅各的注释，叫情牵永约。好，那我很好奇，就是第一个就是老师你为什么会想要写一本雅各的注释书，因为在至少在华人教会当中我很少听到有人讲雅各。然后它也是一本从我的角度会觉得说读不太懂的书。就是有点觉得奇怪，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理解说对这个爱情是一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是读起来它的文体有时候看不太懂哪句话是谁讲的。老师是怎么会开始研究雅各书的，以及写这本书的时候又你觉得对华人教会来讲我们又可以怎么学习来阅读跟诠释雅各书？
David, 你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十个小时吧。我尽量很简短的跟你分享。首先就是在正道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开始教十个智慧书。所以在教课的时候一定要不停的学习。那
对。
雅各就是我教的其中一卷书。然后其实我开始的时候跟你一样，我也对这卷书没有太多的觉得就是很难懂啊这样。除了情爱之外还有什么呢这样，那为什么会在圣经里面这些问题我之前也都是有。那后来有机会就是明道社当时的一个社长，明道社是香港的一个出版社那我有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那他们就问我说喜欢哪一些旧约的书卷呢，我说我喜欢五圣卷五小卷其中一卷就是雅各那他说那你要不要写这五卷书啊这样子那其中传道书已经有人写了，然后还有路德记有人写了，耶利米哀歌打算跟耶利米书一起，所以剩下的就是雅各跟以斯帖记。我说好吧那我就写这两本书的注释书。所以那是2012年那我在2012年开始就开始看雅各这本书，然后越看呢就觉得开始的时候以为只有八章可能很快我就可以掌握到了，因为像一个小河一样八章但是后来当进入这个研究的时候，看了很多很多书的时候，发现呢我是陷入大海，然后呢不只是在大海里面，而且是沉下去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诠释然后就大概看了两年多的书吧100多本西方的，主要是西方的书，因为华人诠释雅各 啊，大部分还是寓意的方式来解读。所以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就一直问神一个问题。
嗯，
我是一个女性，我是一个旧约学者，我熟悉智慧文学，那我能从哪一个进入去看雅歌是跟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呢？
嗯，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哈，就是向神询问，然后我觉得神呢就是渐进式的给我一些启示。首先呢，他让我看到雅歌呢是一首伊甸之歌，因为雅歌背后的场景呢是伊甸园。在雅歌里面我们看到一男一女赤身露体，但是他们不觉得羞耻，那这幅图画呢就好像恢复了伊甸的这个情爱一样。然后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词汇呢是指出现在这个伊甸园前后的这个经文里面，所以我就开始看到很多文本互涉的这一些关系。那接着呢，神就让我看到说，哦，雅歌呢其实是跟这个箴言呢是好像有一个像一对就这两卷书呢是一对，这样一男一女这样子。因为箴言最初写的对象是给男生，然后雅歌最初写的对象呢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以呢在箴言里面我们看到它里面讲到才德妇人呢是以功能性为主，而雅歌里面的这个女性呢其实都是讲到情爱，没有讲到扫地啊、洗碗啊、煮饭啊、生孩子这些功能性。
是，
所以两件书一起呢就会看到说，哦，他们是彼此有关联的，可以用文本互涉的方式读。那接下来呢，神又让我看到说，哦，雅歌呢其实是跟这个先知书有关的，因为先知书里面这个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呢就是用婚姻来比喻啊，这个在历史书在摩西五经呢都看不到的。所以呢，神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是神的妻子，而当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以色列就成为淫妇。
嗯，
清楚吧？
对。
所以这种婚姻的关系呢，就看到说，哦，在雅歌里面，里面是跟很多先知书也是有文本互涉的关系。
嗯，
因为雅歌里面这个女子的用词哈，黎巴嫩啊，或者是讲到牛奶与蜜啊，其实都是跟从犹太人来的。观点来看呢，这个女子可以预表为以色列，然后这个良人呢、
oh, okay.
可以预表为神，形容他的这个神的方式。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呢，雅歌呢就是一副神期待以色列应该如何爱他的一卷书。所以这个是从一个旧约的寓意来讲。那跟先知书这样子文本互涉呢，就看到说在 reality 以色列呢是爱错了，神爱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爱偶像。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我们看到预表的这个以色列，他呢爱他的良人这一种心情啊，等候啊，期待他良人的归来，良人的同在，就是一副神期待以色列爱他的一种模式。那最后呢，我就是看到说也不是我看到了，就是圣灵啊启示看到说，如果我是一个旧约学者，我就不能用基督爱教会的方式来解雅歌，
是
那个是从新约的角度嘛，对不对？
对。
那站在旧约，我怎么样用寓意的方式呢？除了跟先知书的这种文本互涉之外，那我就要看到说从弥赛亚的角度，那看到说雅歌里面的所罗门呢，其实呢是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表。首先就是他的名字哈，就是平安的意思。那舒拉密呢，也是平安的意思。然后耶路撒冷呢是平安之城，那最后呢这个舒拉密呢找到他的平安，好像说找到他的良人，他的所罗门然后呢这种这个女子对男子的这种期待呢也是预表对弥赛亚的一种期待。所以雅歌一开始一结尾呢都是这个女子对良人的期待，那这种心情就是像以色列民期待弥赛亚的这种期待一样。所以我把这四层，我刚刚讲到三种哈，伊甸之歌、智慧之歌先知这个部分呢，就是先知书的部分，我把它叫做爱恨交织哈，然后再加上、
okay.
羔羊恋歌，就是雅歌跟弥赛亚的关系，就是四层，我把它分成四层。而前三层呢其实就是律法先知圣卷的代表。所以雅歌呢就是一个 echo chamber。里面很多的经文呢就是回想其他旧约里面的 这些经文，所以我真的是认为雅各是圣中之圣。
嗯，
那回到这本书，我是用正典的方式加上弥赛亚的这种寓意的解释来看，但是我不排除基督爱教会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呢是要最后的一种应用。
嗯嗯，
不是我们原本读者站在旧约的立场解读的方式。
哇，老师你这样讲完之后，其实我刚刚真的听得蛮入神的，是因为很惭愧齁，就是我虽然当牧者那么久也讲，但是我还没有一篇讲到讲过雅各。
OK, 这个访谈完之后你要讲了。
好好，我今年强迫自己预备几篇雅各的讲章。但是其中一个我觉得难以预备的困难，的确就是说在华人教会中长大，我们读雅各的时候都是从一个寓意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单单只是从男女的情爱来看上帝与我们的关系，一方面华人不太谈男女的情爱啊，或者至少在讲台上我们不太谈，而且我们谈的时候有很多顾忌，包括近年很多公共议题的浮现，所以我们谈的时候好像又带着许多的包袱，带着许多的担心，谈的不好或者是谈错了所以很多的原因让我们避开去谈这卷书啊，或者是也不是避开，就是读的时候没有感动，没有感觉。可是老师刚刚的这种诠释进入，从伊甸之歌到箴言到先知书到弥赛亚，我看到的是一种，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女性特质啊，因为这样讲可能过于武断，但是我看到老师是在一个正点，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关联性当中来阅读雅各，而不是把雅各当作独立的一个章节。
对，
不论是在伊甸之歌的时候回到创世纪起初，到跟箴言做个一男一女的对比这个诗歌智慧书，到先知书里面这个老师讲到说，一般先知书在写女性的时候，在写以色列的时候都是形容大淫妇啊，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角色，但是在雅各出现的这个女性苏拉密女却是一个很正面啊，甚至是有种很单纯那种单相思。那的确你独立来看雅各会觉得，对啊，这样的女孩这个世界上好像一般来讲看不太到，而且就算看到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对上帝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吗？可是一跟大淫妇做对比的时候，就看到说，然后老师又提出说这是上帝期待以色列爱他的方式的时候，哦，我就突然我自己刚刚真的觉得说，哎，很多东西就通了。就觉得说真的，你把雅各独立当卷书，然后努力的要去挖里面的意思，跟你把它放在整个旧约正典的脉络下是蛮不一样的。那最后就是提到说，老师提到说弥赛亚的这一段，就是从预表的角度，就是我们太快的跳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是这绝对不是否定这里可以这样理解，而是在我们跳到基督与教会关系之前，在旧约的处境当中，那其实是一种以色列人对受膏者再来的来的一个期待，弥赛亚的一个期待。那我很想问老师，就是说两个问题齁，就是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边刚刚会有的老师当然可能需要很快的解释一下，就是说寓意式的诠释进入跟预表式的诠释进入有什么不一样？
我先讲预表好了。预表呢比较是讲到人物和事件，预表的将来的实体吧。比如说基督爱教会这个雅各的男女主角呢就是预表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个是预表。但是寓意的话呢就是可以很细的讲到这个女子说举个例子好了，我是沙伦的玫瑰花，那这个玫瑰花是寓意指什么呢？或者说讲到这个女子的双乳，那这个男性牧师会很难开口的哈，但是一旦以来了这个 rap拉比呢就是把这双乳呢解释成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它是指一个指摩西，一个指亚伦，或者是两个都是指这个十架的那个两块石板。所以这个寓意呢就是说每一个事情都可以是寓意来解，明白吗？但是预表呢就是一个整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这样子。寓意的话就是everything 都可以。
那灵异跟灵异的差别有什么地方？
OK，
灵异解经。
OK， 应该说灵异是属于寓意的一种，但是呢，灵异呢比较是它的这个焦点呢是在神人的关系或者主耶稣跟信徒的关系， 对不对？因为是灵嘛，灵性嘛。
嗯、
但是寓意呢、嗯、你看到它不一定是跟灵性有关，但是它也可以是跟灵性有关的。因为寓意我刚刚讲到这个双乳可以是指石架的两块石板。
嗯嗯。
明白吗？那这个石板不一定是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关系这样。
那除了灵异的进入、寓意的进入、预表的进入，在历史当中、教会历史当中还有哪一些主要对诠释雅各的进入，还是主要就是这三个？
嗯 ,OK。西方一开始啊，一世纪的时候呢，应该是说从犹太人开始，那为什么雅各会被纳入正典？传说中哈、或者说传统当中有两个解释哈、第一呢，它是所罗门的歌，那所罗门是智慧的代表嘛。所以呢就是把它放进去这个正典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犹太人呢是把雅各看成是一个 parable, 预言。那这个预言呢就是预言神跟以色列之间的爱。所以呢这个寓意呢是使到雅各呢被纳入正典。那当然这个是犹太人这边的传说。那早期的基督徒或者是教父呢，他们是把雅各诠释成是基督爱教会。所以呢他们认为雅各被纳入正典呢也是因为他这个寓意的关系。所以无论是犹太的犹太人或者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认为雅各呢是用寓意来解释，所以被纳入正典。那回到你的问题，就是诠释的进入嘛，对吗？所以犹太人开始呢就是把雅各看成是一个 parable 嘛，神怎么样爱以色列。或者说雅各是一个以色列的救赎历史。然后呢第二个进入呢就是基督爱教会。那从天主教的进入呢比较是玛利亚跟神的关系。因为在第四章有讲到这个心腹他是一个，我念一下这边是十二节哈，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所以天主教徒呢就是把这个女子看成是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是处女、
okay.
所以那是另外一个进入了，是不同的这个 faith tradition 了。然后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写的最多释经书呢就是雅各，不是以赛亚书，不是创世纪，不是出埃及记，是雅各。而且大
哦，这我倒不知道啊。对
对，而且大部分是修道士写的，所以他们呢、
okay.
就是用比较神秘主义的方式。所谓神秘主义就是灵魂跟神之间的交通。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灵异解经吧。这是中世纪。然后到现在就是19世纪以后吧，我想就是开始这个十义，在西方世界就是开始十义的解释，就是男女之爱。但是在华人的这个 context,仍然是维持着以寓意灵异为主。
是是。谢谢老师，我觉得这样子也丰富了我们去理解啊，特别是有人如果将来真的想要研读这本书的话啊，看到说其实不单单是我们当下对雅各的诠释，只是从单面的角度。你刚才讲到中世纪的这个修士，他们写了大量的释经书其实是在雅各，这点真的让我蛮惊讶的。但是也让我想到说对某种程度近年的一些灵恩运动当中的一些祷告运动，的确他们也很常透过雅各来诠释，这某种程度好像也回到了中世纪的这种神秘主义的经验的框架下来重新诠释雅各。
是是的。顺便一提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人想读 PhD 的话，雅各里面有几个题目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哈，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诠释史。诠释历史啊，你可以抽某一段某一个时期的去研究它们。另外一个呢就是雅各本身里面的这个文学结构。
是。
因为到现在还是没有公式。
所以大家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跟 Chloe 老师联络来谈更多。那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但是我发现我们这样聊下去后面就聊不完了。对。那老师在2016年出版了雅各的注释之后，然后最近又先用英文写了一本叫做最近有翻成中文，即将要出版。天道出版，是惹人注目的缺场。子标题是上帝的缺席与临在问号。我想问一下，那从雅各书的研究，老师怎么会开始写这一本书，以及这本书又是在讲什么？
好，谢谢。因为我写完雅各注释书之后呢，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 所以我写完书之后出版了，还没有，我没有停止哈，就跟你刚开始介绍啊 podcast 一样，就是要不停的学习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在这个当中呢，就想到说，因为雅歌是一卷比较小的书，在整个旧约的书卷里面，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想说从这个进入来看旧约神学，然后在整个旧约39卷书里面，有两卷书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雅歌是一卷，另外一卷是以斯帖记。
嗯嗯，
雅歌的8:6在和合本的翻译有提到耶和华的烈焰，但是在原文米索拉的这个版本当中呢，是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这两卷书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却在整个正典跟圣经里面。那从这个进度，我们怎么样去思考神的本质、本性、作为？所以这个是我研究雅歌跟以斯帖的这个一个切入点。所以呢，这个英文书名是叫做 Conspicuous in His Absence， 在就是在神缺席的时候呢，其实呢还是有他，应该是说神的缺席是他另外一种同在的方式。
嗯嗯，
有点矛盾，对不对？
对，有点矛盾嘛。对，
嗯，好，那讲一讲旧约神学，就是说旧约神学呢，通常呢就是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整合旧约这么多多元的主题跟议题。那有一种方式呢，当然就是用突出的主题吧，比如说圣约或者是救赎啊，救赎历史。
嗯
啊，但是这两卷书呢，我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应该说在旧约里面。但是却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他们怎么样贡献于整个旧约神学的 discussion？
嗯，
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就是从这两卷书当中去研究神的这种同在跟隐藏，可以并不是这么固定的。在雅歌当中，其实神的同在可以在这两情相悦当中显出来啊。如果我们把雅歌跟伊甸园一起，彼此互动，这样互读这样子来看，
嗯，
然后神的同在呢，也可以彰显在花园的这种美景里面，就是神的创造吧，因为神的创造是彰显神本身的这个同在。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A 圈良友一点 net。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也会纪念你。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您所听到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为您专访谢挺博士。下周我们会继续来看圣经中唯二的两卷上帝缺席的书卷，以斯帖记以及雅歌书。谢挺博士也会分享这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Thank you.